曾护、其弟曾务副传、刘吉、郑襄、吕游成、郭勇、韩浩、朱廷杰、王允恭、王建、周忠、周兴副传、欧阳询、张忠甫、李彦先、邵云、吕元登、宋延副传、赵立、王富、郑包副传、王忠直、唐琪、李振、陈求道。曾护字仲长，是中书舍人曾巩的孙子，已因补入太学内舍生，因父亲任职交涉斋郎，累官至司农丞，通判温州，在越州等待接任。建炎三年，金人攻陷越州，任命趴巴为统帅，约定次日天亮时，城中文武官员都要到军府报道，有不来藏匿不察觉者一律处死。曾护唯独不去，被邻居纠察逮捕，见到趴巴言辞气概毫不屈服，并且说国家有什么对不起你的，你竟背叛盟约，欺瞒上天，肆意作恶。我是宋朝世代臣子，遗憾没有尺寸权柄为国而死，怎能贪生怕死侍奉你这狗奴才。当时金人帐中执兵器的人都惊愕相视，趴巴说暂且让他出去，左右将他的家属40口全部驱赶，同一天在越州南门外杀害，越州人挖坑埋葬了他们的尸体。金人离去后，曾护的弟弟朝散郎曾护当时任杭州余杭知县，制作大棺材收敛他的骨骸，葬在天柱山。事情上报后，朝廷赐予三个等级的恩泽，任命他的弟弟曾夫、儿子曾崇、侄子曾宝居为江侍郎。遇难时曾崇才4岁，与乳母张氏都死了。夜里下小雨，张氏苏醒过来，回头看曾崇也苏醒了，还在吮吸他的乳汁，郡卒陈海藏起曾崇带回家。后来曾崇官至之南安军。曾护的堂弟曾务，曾务字蒙博，是翰林学士曾肇的孙子，宣和2年考中进士，靖康年间任亳州侍曹。金人攻破亳州，曾务被俘，直言抗争谩骂，众人用刀割他，尸体无存，妻子儿女同一天被害，时年33岁。刘吉，字直夫，梅州丹陵人，绍圣4年考中进士，任河州司礼，武信军推官，改任宣德郎，知开封府鄢陵县。因奉行神霄宫不合上意，被京畿转运使赵廷上奏，调任隆德府通判。当时方士林灵素当权，郡人班自改义戏词为妖言，以迎合林灵素。刘吉代理太守，将班自下狱。林灵素推荐说班自有道术，朝廷命转运使陈之存查办，蜀吏畏惧，想改变案情。刘吉斥责数落蜀吏，陈之存畏惧他，最终据实上报，任河中府通判，征召为开封府推官。自从盛章等人任京尹，敢于诛杀，往往取得特职以快意，刘吉每次禀告府尹上奏取消。宰相王府开始兼领阴奉司，刘吉对着宾客就诋毁他，王府听说后上奏贬刘吉为兼彭州税，钦宗召他赴京，刘吉上奏希望在外地任职，整治军队粮食以保卫京师。当时在京西设置转运司于邓州，以刘吉为天差副使。建炎元年，范志虚率军到陕州，刘吉写信劝他率一军从蒲中渡河到河阳，焚烧金人积聚的物资，断绝河桥。另一军从陕州路直抵郑州、许州，与各道联合，敌军必定解散。范志虚回信致谢，但没行动。金人再次进犯京师，各道不知朝廷动静已3个月。冯延续传召安抚，说皇帝出城议和，命令各道罢兵。刘吉对副总管高公纯说：“诏书不可轻信。”高公纯问原因，刘吉说：“诏书去年12月下达，邓州离京城700里，现在才到州里，是为什么？哪有议和3个月，而敌人还没退兵呢？这一定是金人胁迫朝廷来延缓秦王之师，应该火速进兵。”高公纯为难，刘吉请求自己前往，高公纯不得已一起到南阳，不再前进。刘吉独自率数十骑奔赴都城，二弟已经北行，刘吉穿丧服痛哭。不久代替高公纯代理帅事，拿出金帛犒赏士兵，做战守准备。诏令邓州准备皇帝巡幸，刘吉扩大城池，修缮行宫，接待皇帝的车驾用具很完备。就地加任直龙图阁，知邓州兼京西路安抚使。刘吉上奏，想收复两河，应当先收复河东。想收复河东， 应当用陕西兵，请求先从河东入手，以奠定西河的根本。于是金人再次渡河，侦查得知邓州是皇帝行在所在，命令其将领营朱吉攻京西。刘吉派副总管侯成领守南阳，金人突然到来，杀了侯成林。刘吉召集将吏说，我受国恩，遗憾没找到死的地方，金人来必死，你们有能与我一起死的吗？众人都流泪说听命。有百姓请求进山建寨避敌，刘吉说这是弃城，但你们一起死也无益。于是下令城中有才能武艺愿从军的听任留下，其余自便，得到敢死是400人。又下令凡在此任职的允许送走家人，寅时出城50返回，违者按军法处置。众人都感动佩服，没有一人误期。等到南阳陷落，命将领七鼎率兵3000迎战，又命静怡与赵宗印分守西南门互相策应。刘吉亲自率牙兵400登城瞭望，看见赵宗印从小路逃跑，就亲自到七鼎军中指挥他的部队列阵以待，敌人到来都拼死战斗，敌人退却。不久静怡战败，金人进攻更急，箭如雨下，军中请刘吉离开，刘吉不许，说让敌人知道安抚使在这里为国家而死。敌人大量到来，刘吉战死。事情上报后，赠太中大夫，谥号中箭。郑襄，字前翁，信州玉山人，考中元符3年进士，任溧阳县知事。年成饥荒，百姓多逃亡。曹嗣按户籍督剿拖欠赋税，毫不宽待。郑襄忧虑，全部除去户籍。使者想依法惩处他，郑襄说法令约定两税为固定数额，现在不除去，则拖欠越多，百姓越穷，赋税越办不成。使者不能使他屈服。当时议论从健康开凿曹渠，引太湖通大江，将破坏数州民田，调伐江，这25州丁夫所费百万计。朝廷派官视察可否，郑襄逐条分析利弊，极力阻止，任可兰军通判，改庆阳府。姚谷奏请任他为西河兰阔路经略司属官。前盖从魏州改任西州，征辟他到幕府。地震秦陇京城60%损坏，郑襄对前盖说60%是西河重地，应赶快修缮。于是自己请求督兵修筑一鸡滩新铺600步，以控制西夏。保建成因功升官，赐妃一银鱼。古斯罗氏就据清堂，设置西宁州，董瞻入朝，其第一马党征逃到西夏。大观年间，羌人假借其名归附，童贯上奏赐姓名赵怀公，官团练使。到这时，一马党征从西宁请求归来，童贯怕事情暴露，议论者迎合童贯一思想拒绝。郑襄说童贯欺君，请求辨别真伪。童贯发怒，准备重罪诬陷他，恰好战败而停止。升任京兆府等路提举长平。郑襄按格令传长平总目10卷颁行所部。当时陕右大丰收，郑襄上奏请求用所部本息城石广狄，得米60万斛。高宗初年，以直密革之同州兼沿河安抚使。当时谋划巡幸近郊，金陵、南阳、长安为驻避地点。郑襄说南阳、金陵是偏远地方，不是兴亡之地，长安四面险要，天府之国，可以驻避。恰逢皇帝东行扬州，又请求从楚、泗、汴、洛直到陕、华各招募精兵，首尾呼应，使敌军势力不能冲破，未得答复。金将娄秀进犯同州及韩城，郑襄派兵据险阻击，军队失利，金人乘胜直抵城下，通判以下都逃走了。郑襄说所谓太守就是守死而已。第二天呈现，郑襄投井而死，赠通义大夫、枢密直学士，谥号威敏，诏令赐庙号敏捷。郑襄在西河时曾收集西宁至郑和年间攻取建制的事迹为拓边录10卷、滨江翻汉杂事为别录80卷、图画西番、西夏、回鹘、卢甘各国人物图书为合拢人物志10卷、叙述赞普至西巴温、董瞻氏族为番普系10卷。吕游成，字子明，是御史中丞吕慧的小儿子，幼年聪明爽朗，有智谋。范镇、司马光是他父亲的朋友，都器重他，以赋荫补官， 调任邓州酒税，办事精明，老吏不能欺骗。恰逢迎宾暗中作乱，聚众必成，知州复职逃跑藏匿，吕游成亲自前往招抚小玉，贼兵敛兵听命。因功升官，不久升任提举三门，白波辇运，言官说他资历浅，被罢免。任何水县之事。王忠立、种恶征讨灵州，吕游成步运随军，天寒凉尽，其他县一夫多溃逃，只有吕游成所部分毫没有损失。不久改任城市县知事，丞相吕大房为山陵使，征辟他为属官，任成都府通判，知雅、嘉、温、绵四州，又知嘉州，都有政绩。靖康元年，宰相唐克推荐吕游成刚正有家法，适合任台臣。赵道京师与唐克意见不合，并且忧虑他退缩不足以救时间，极力辞官求退。差知袭庆府未及出关，金人再次入侵，攻陷京师，拥立张邦昌，用兵胁迫士大夫臣服，吕游成换便服得以逃脱。当时群盗处处风起，吕游成艰难奔波到郡，城墙毁坏，粮草耗尽，于是日夜备战，板筑刚完工，大盗李煜拥十万众奔至城中，知道有防备，假装接受元帅府招安而离去。康王移军济阳，吕游成竭力供应军饷，军队因此不乏，派官署王允恭奉表劝进。当时京东各郡士兵骄横多内讧，只有吕游成安抚有方，士兵乐为所用。前后多次被攻围，毅然自立于群盗之中，救援都断绝。孔彦周率运兵叛乱，首先进犯郡境，攻了几十天不能攻下，才退去。胡选部众尤其残暴，攻打吕游成表示必取，吕游成夜里焚烧其攻城器具，直入其营帐，贼众惊散，不知所措，忽然解围离去。一天精兵从四面聚集，吕游成严格立赏罚，以忠义激励，守兵争相奋起，昼夜警备。金人摆道攻城，箭矢如雨，没有人有叛心。郡官中有营将的，抓起来带上刑具。判官赵令家同心誓守，城县都被俘。金人想让他活着投降，吕游成不屈，于是先杀其子于面前，吕游成不顾，与赵令家一起遇害。儿子吕谢与其家四十口都被俘，无人生还。南北隔绝，其孙吕少卿留在蜀地，后来从蜀地跑到江，这访求吕游成生死，在江阴遇到赵令家之子赵子仪，得知赵令家与吕游成同死被褒奖，于是向朝廷申诉，赵令赠吕游成三官为通奉大夫，赐予两个儿子恩泽。郭勇，大名府元城人，少年刚强明快，勇敢果断，身高七尺，虚然如神。以祖荫任儋州司法参军，太守是五人，谋取奸吏无所顾忌，郭勇多次引法裁断，太守大怒，盛气凌人，郭勇不为所动，太守就假装说好话，推荐他到朝廷。后来太守想改变已成定案的预案，郭勇力争不能得，就把举荐文书收在袖中退还，拂衣而去，调任清河县城，不久至大谷县。太元帅惯用重臣，每次宴享花费千金，从各县索取以供应，对大谷县征敛尤其急迫。郭勇写信给幕府说，不是十分之一而取，都是民脂民膏，用来资助酒席的费用可以吗？如果不能得到命令，我就递交弹劾文书辞职回家。府中不敢逼迫。县里有弹出云雨，天旱，巫师借此鼓动百姓，郭勇仗打巫师，放在烈日中，立刻下雨，县人刻石记载其意。府中派几个士卒号称警盗，刺探各县长短，游荡作恶不归，无人敢违抗，郭勇给他们带上刑具送到府中，府中因此连带其他县追回。于是部使者及郡中文书有不便于民的，郭勇一定调陈利弊，反复争论，有时就搁置不施行。有人对郭勇说，世人都是雷同，不要因此招祸。郭勇说，我只知实行我的志向罢了，哪有空顾及别的。大谷人安定于他的治理，认为自有县令以来，无人比得上郭勇。离去几年后，又经过那里，则老人小孩拦路挽留，如同郭勇刚离去时。调任东平府司路参军，府中事务无论大小，郭勇都亲自裁决。有些官吏办不了的事，私下互相嘲笑说，你不是郭司路吗？任郑州通判时，燕山战事爆发， 朝廷任命郭勇为该路转运判官。郭药师驻守边境，倚仗恩宠非常暴虐，与百姓交易不付钱，又驱赶百姓，甚至弄瞎眼睛打断腿才罢休。安抚使王安忠不敢过问。郭勇告诉王安忠，不惩治将难以控制，请求当面严责郭药师，如果不听就抓其中特别恶劣的当众处死。于是去见郭药师说，朝廷辜负将军了吗？郭药师惊讶地说，什么意思？郭勇说，当初将军弃暗投明归顺朝廷，皇上推心置腹对待将军，以宾客之礼相待，无所不至，而将军未有尺寸功劳报答朝廷。如今朝廷倚重将军，你却放纵部下残害百姓，不加禁止，平时尚且如此，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？郭药师虽道歉，但面无愧色。郭勇对王安忠说，将来扰乱边境的一定是此人。不久王安忠被罢免，郭勇也辞职离去，改任河北西路提举常平。恰逢金人进逼京师，所过城邑想立刻攻取。当时天寒地冻，城池都结冰，金人往往借助冰层架梯登城，不攻而入。郭勇正在大明，听说后先解除捕鱼禁令，百姓争相出城捕鱼，河冰无法合拢。金人来到城下窥视许久后离去，升任河东提点刑狱。当时高宗在扬州，命令宗泽守卫京师，宗泽厉兵秣马，准备收复两河。因为大明地处要冲，传习郭勇与主帅杜冲、曹臣张一谦互为犄角。郭勇立即日夜谋划战守器具，并结交东平全邦彦作为援军，没几天声威震动河朔，已沦陷的州县都重新响应官军，金人也畏惧不敢行动。没过多久，宗泽去世，杜冲守卫京师，朝廷派张一谦代替宗泽，裴义为转运使。张一谦、裴义是龌龊小人，恰逢范琼胁迫全邦彦南去，刘裕率济南军队来犯，大明孤城无援，郭勇率士兵昼夜登城防守，趁机出兵狙击。有人劝张一谦弃城逃跑，郭勇说，北门是遮蔽梁，送的屏障，敌人得志就会席卷南下，朝廷危险了，即使兵力不敌也应当死守，慢慢挫败其锋芒，等待外援到来，怎能放弃？于是招募士兵携带帛书，夜里坠城而出，向朝廷告急，请求预先做好准备。围攻更加紧急，金人俘虏东平，济南人在城下大喊，两郡已经投降，投降的富贵，不投降的没有活口。张一谦等人相顾色变，郭勇大声说，今天正是我们报国之时。又巡视城墙抚慰将士说，朝廷大军到了，我们城池坚固可以防守，你们努力，敌人不足畏惧。众人感动流泪。天亮时，大雾四散，刘裕用车装载断碑残杵攻城，城上楼橹都被损坏，身边人举盾而立，很多人头被砸碎。过了很久，城被攻陷，郭勇坐在城楼上，有人扶他回去，几个儿子环绕哭泣，请求离开。郭勇说，我家世代受国恩，应当以死报国，但是朝清卵覆，你们又能去哪里？这是命啊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张一谦、裴义率众迎将，金人说城破了才投降，为什么？众人说是因为郭勇不从。金人派骑兵召郭勇，郭勇整理衣冠向南再拜完毕，换上方巾进入，年喊问阻止投降的是谁。郭勇仔细看着说，不投降的是我。金人惊异于郭勇的相貌，并且一向听说他贤能，于是互相商议，想用富贵引诱郭勇。郭勇瞪眼唾骂说，无知猪狗，恨不能将你们剁成肉酱报效国家，说什么投降，怒骂不绝。金人忌讳他的话，挥手让他离开。郭勇又厉声说，为什么不快杀了我，我将率领一鬼消灭你们。被囚禁的大明人无不以手加额，为之流泪。金人怒砍其手，于是杀了他，一家都遇害。即使平时与郭勇不和的人也当面痛哭，金人离开后一起背着他的尸体埋葬。郭勇博通古今，给钱就买书，家中藏书万卷，写文章不求人知。看到古人立名节的人，没有不感慨，终日眼倦，尤其仰慕颜真卿为人。杜冲守卫大明时名声很大，郭勇曾画几条策略进谏，后来问其内容，杜冲说没时间看。郭勇责备他说，人有志无才， 好名忘食，骄横自用而博取名声，以此担当大任，很少不失败。你们这些人能治理好国家吗？杜充非常惭愧。靖康元年冬，金人再次进犯京师，内外隔绝，有人将两宫北狩的消息告诉郭勇，郭勇嚎哭绝倒于地，家人抬回，数日不食，听说大元帅府习书到了，才勉强吃一顿饭。其忠义大概是天性如此。绍兴初年，赠中大夫，资政殿学士，谥号永杰，录用其家族数人为官。韩浩是丞相韩琦的孙子，以奉直大夫身份守维州。建炎二年，金人攻城，韩浩率众死守，呈现力战而死。通判朱廷杰身中数箭，也战死。全北海县城王允公、司礼参军王建都全家陷没。韩浩特赠三官，录用齐家三人。朱廷杰、王允公、王建各录用齐家一人。朝议大夫周忠世代居住在维州，率领家人登城据守。周忠的弟弟周兴家最富裕，散尽家财犒赏战士。呈现周忠全家百口都死。绍兴六年，因周玉请求赠官。欧阳询字全美，吉州庐陵人。崇宁五年进士，调任中州学教授、南安军司录、知盐官县。因推荐到京师，遭遇国难，等到出使，家将做奸臣。金人进犯京师，朝廷商议割让河北将，辞深三镇讲和。欧阳询率其有九人上书，立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让与人。等到事情紧急，召集群臣商议，欧阳询又抗论应当力战，战败而失地，将来收复有理，不战割地，将来收复无理。当时宰相发怒，想杀欧阳询，于是派欧阳询奉使割让深州。欧阳询到深州城下，痛哭对城上人说，朝廷被奸臣所误到如此地步，我已准备一死而来，你们应当努力忠义报国。金人发怒，将他押送到燕京烧死。张忠甫宣和末年为将，同崔忠、折可与守郭县。金人来攻，据城固守，率士卒拼死拒敌。崔忠度不能支撑，有一心。张忠甫向众人宣告说，一定要投降，请先杀我。崔忠设伏假意约他议事，斩张忠甫首级扔到城外给金人看。既开城门，折可与不屈被杀。折可与兄长折可求建炎年间向朝廷请求，录用折可与五子为官，而张忠甫不在其中，世人议论惋惜。李彦先，字少炎，初名孝忠，宁州彭源人，后迁居巩州，有大志，所交都是豪侠之士，熟悉骑射，家在最边远之地，每次外出必按中观察山川行事，有时窥伺敌人放牧，夺取其良马而归。曾为众师中部曲，进入云中，斩获首级，补校尉。靖康元年，金人进犯边境，郡县招募士兵勤王，于是率师应募，补城劫狼。李刚宣抚两河，李彦先上书说，李刚不知兵，恐怕误国。书奏上有司追捕，于是逃亡，改名彦先，以校用身份从河东军侦察金人返回，复补校尉。河东陷落，李彦先突围而归，路过陕州，以军事夜见守臣李弥大，李弥大与他交谈，认为他豪壮，留为皮将，戍守小免监。金人再次进犯汴京，永兴率范志虚会合西兵入援，李彦先拦阻劝说，小免道路狭窄，难以大军前进，不如分兵前进，留一半在陕州，可做后图。范志虚恼他阻挠众人，将他罢免前走。军队到千秋镇，果然战败，官吏都逃散。当时李彦先为十毫尉，坚守三淄，百姓争相依附，下令说，魏是外县人，不像你们有祖坟在这里，如今魏为你们守城，如果不全力，金人将把你们沉尸街头。众人皆奋起，金人攻三淄，李彦先佯败，金人追击，伏兵发动，掩杀千计，分兵四出，攻下五十多座营垒。当初金人攻取陕州，用降者守城，让他们召集散亡，李彦先暗中派士兵混入其中，金人不绝，于是引兵攻其南城，夜里前师逼近东北角，唢呐内应响应，呐喊而入，收复陕州。乘胜渡河，在中条山诸山列栅， 庞郡县都响应归附，分遣少云等下将解诸役，例行文书请州印章。李彦先说，我以县尉守此，用我的印即可。事情上报，皇上对辅臣说，近来得知李彦先与金人作战多次获胜，朕高兴得睡不着，即命之陕州兼安抚使、千武节郎、阁门宣赞舍人。李彦先检阅军时，增高成员，深峻壕沟，加紧战守准备，将家属全部接来，说我以家殉国，与城共存亡。听闻者感动佩服。绍兴在神迹山率其众来归，愿受节制。李彦先辟绍兴，统领河北忠义军马，屯驻三门，后来靠其力收复国州。金将乌鲁撒拔再次进攻陕州，李彦先极力抵御，金人既穷而去。建炎三年，娄秀率全部兵马从蒲解大举进攻，李彦先伏兵中条山攻击，金兵大败，娄秀仅以身免。受右武大夫、宁州观察使兼同国州制治。李彦先估计金人必并力来攻，即派人到宣抚使张俊处请求三千骑兵，等金人攻陕，就空城渡河北上，直趋境降并焚倒其心腹，金人必自救，然后从兰石溪渡河金夫沿返回。张俊回信劝李彦先空城轻野，据险保据，待机而动。李彦先不从，娄秀率叛将佘可求号称十万来攻，分其军为十部，以正月初一为始，每天轮流一军攻城，然后十军并攻，预期三十天必克。李彦先意气如平常，登桥门大奏祭月，暗中派人坠城而出，焚烧其工具，金人惊愕退却，粮食吃尽，煮豆给部下吃，自己取豆汁饮，至此也吃尽，向张俊告急。张俊从小路派使者带金币犒赏齐军，传习都统制屈端率金援兵来援。屈端一向记恨李彦先超过自己，没有出兵之意。张俊目观谢生对张俊说，金人早晚攻下陕州，则全据黄河，且窥伺蜀地了。张俊乃出师至长安，道路阻隔不得进，皮匠少龙、吕元登、杨伯孙从外援救，辗转受伤，仅有到达者。李彦先每日与金人作战，将士未尝解甲。娄秀向来赏识李彦先之才，曾以河南兵马元帅引诱他，李彦先斩杀其使者。至此时派人喊话，若投降给以前职。李彦先说，我宁为送鬼，岂要你富贵。命强弩一发射杀来人，设置钩锁，每天钩取金人，在城上冲啄，杀伤相当，守城者伤亡日进，金人增兵急攻城陷，李彦先率众向战，箭矢极深如刺猬，左臂中刀不断，战斗更烈。金人惜其才，以重赏招募活捉他。李彦先唤破一渡河，说我不甘心身受敌人刀刃。不久听说金人纵兵屠掠，说金人之所以如此仇恨此城，是因为我坚守不降的缘故，我有什么面目再生？于是投河而死，年36。金人杀害其家属，只有弟李逵、子李义得免。张俊承制赠李彦先张武军节度使，建庙商州，号忠烈，录用其子为官，给翟义区、田武请。绍兴九年，宣抚使周玉请求在陕州立庙，名义烈。后来因为商陕割与金人，将其庙迁到阆州。乾道八年，改谥中威。李彦先身材高长，颜面严肃不可侵犯，以信义治理陕州，为令者虽贵不待，与部下同甘共苦，所以士卒乐为所用，有谋略，善应变。曾巡行至清涧，突然遭遇金人，众人惊愕，李彦先依山设疑兵旗帜，徐徐占据柳林，解甲自如。金人怀疑有伏兵，隐去，李彦先追袭于险隘，践踏死伤枕藉，关中以东都已攻下，唯陕州独存，金人必欲攻下陕州，然后全力西进。李彦先已孤城扼守要冲两年多，大小200战，金人不得西进。到城县，百姓无二心，即使妇女也登屋以瓦制击金人，哭喊李观察不绝。金人发怒，屠其城，整个陕州覆没。皮匠少云、吕元登、宋延、贾和、延平、赵成都战死，并赠官禄用其家。少云是龙门人， 金人攻陷蒲城，少云聚集了数百名年轻人在山谷中扎寨，不时出兵骚扰金人。恰好少龙起兵，少云前去投靠他，二人结拜为兄弟。少云听说胡业一兵多势强，就率领自己的部众归附了他。李彦仙曾经授予胡业一官职，胡业一心中不满，劫掠南园后离去，李彦仙设计又杀了他。少云想要攻打陕州，李彦仙派人用大义劝说少云，于是前来归附。他多次立有战功，官至武义郎、阁门宣赞舍人。城破后被俘，娄秀想任命他为千户长，少云大骂不屈，娄秀大怒，将少云钉在木上五天后又将他肢解。有金人靠近看他，他还嚼血喷向金人脸上，直到被挖眼摘干，骂声仍不绝。袁登是下县人，曾经当过和尚，后来作为良家子弟应募参军，在崤山渑池一带抵御金人。李彦仙据守三淄，吕元登归附了他，功劳最多，成为李彦仙的爱将。城池即将被攻破时，他率兵来援，身受重伤，拉着李彦仙哭泣说，被围已久，不知您是否平安，如今能见到您，就是死了也没有遗憾了。他受伤正躺着，听到城被攻陷，立刻起身作战而死。宋岩是陕县人，他善用绝张弩，百发百中，捕兽秉一狼。先前金人围城时，宋岩射死数百人，等到金人第二次围城，宋岩用数百张强劲的弩发射毒箭，杀死一千多人。呈现后，金人扬言寻找善射的人并予以重用，宋岩不答应，力战而死。赵立是徐州张义村人，因勇敢被编入兵籍。靖康初年，金人大举入侵，盗贼风起，赵立多次立有战功，任武卫都虞后。建炎三年，金人攻打徐州，王父据城防守，命赵立督战。赵立身中六箭，作战更加勇猛。王父赞赏他的勇敢，斟酒挥泪慰劳他。呈现后，王父及其全家都遇害，只有儿子王毅先逃出。周教授郑包也骂敌而死。城刚被攻破时，赵立进行巷战，夺门而出，金人攻击他，他倒地死去，半夜下小雨后苏醒过来，于是杀死守敌，入城寻找王父的尸体，痛哭亲手埋葬了他。他暗中联络乡民，图谋收复失地。金人北撤时，赵立率领残兵拦击，切断他们的归路，夺得舟船金帛数以千计，军威重新振作。于是他把乡民全部组织成兵，收复了徐州。朝廷下赵受任他为忠义郎，代理知州事。赵立奏请为王父立庙，每逢年节及出兵时，必率众哭泣祈祷说，您为朝廷而死，一定能暗中保佑您的遗民。其弟人听说后都归心于他。当时山东各郡荒芜成为盗贼区域，赵立置身其中，威名远扬，多次升迁至右武大夫、中州刺史。适逢金国左将军完颜昌围攻楚州甚急，通守贾敦师打算献城投降，宣抚使杜冲命令赵立率领所部兵马前往救援。赵立一边作战一边行军，连续七次战斗获胜后才到达楚州。他两颊中流矢，不能说话，用手势指挥，进城后让士兵休整，然后拔掉箭头。朝廷下诏命赵立守楚州。第二年正月，金人攻城，赵立命令拆除废弃房屋，在城下点燃火池、壮士持长矛等待。金人登城，就用钩子将他们勾取投入火中。金人精选敢死队突入，赵立又与他们搏斗，杀死他们，金人才稍稍退却。五月，兀术北归，在潞河筑高台，以辎重接到楚州，赵立斩杀了他的使者。兀术大怒，于是设置南北两处屯兵，断绝楚州粮道。赵立领兵出战，大败金军。适逢朝廷分设藩镇，任命赵立为徐州观察使、四州连水军镇抚使，兼之楚州。赵立一天率领六名骑兵出城，喊道，我是镇抚使，可以来交战。有两名骑兵将从背后袭击他，赵立奋起两只矛刺向他们，两人都落马，赵立夺了两匹马回来。数十名敌兵从后面追赶，赵立瞪眼大喊，人马都惊退。第二天，金人排列三队挑战，赵立布三阵应对。金人用数百铁骑横贯其阵并包围他们，赵立奋力突围，手持棍棒左右大呼， 今人落马者不计其数。成州、楚州之间有樊梁、新开、白马三个湖，贼寇张迪万在其中盘踞为巢穴，照例与他们完全断绝往来，所以楚州的粮道更加阻塞。刚被围时，野生的豆麦、湖泽中的浮瓷可以采摘，后来都吃尽了，以至于没榆树皮吃。成州失陷后，楚州形势更加孤立，照例派人到朝廷告急。签书枢密院事赵鼎想派张俊救援，张俊不肯去。赵鼎说，江东兴利完全依赖两淮，失掉楚州则大势去矣。如果张俊害怕前往，我愿意与他一同去。张俊又极力推辞，于是朝廷命令刘光世督率淮南各路镇兵救援楚州。东海李彦先首先率兵到达淮河，被阻无法前进。高邮薛庆到达扬州，转战被俘而死。刘光世部将王德到达成州，部下不听命令。扬州郭仲威按兵天长，暗中观望。只有海陵岳飞勉强能支援，但寡不敌众。高宗看到赵立的奏章，叹息说，赵立坚守孤城，即使是古代名将也不能超过他。五次写信催促刘光世会兵，刘光世终究不行。今人知道外面援军断绝，围攻更加紧急。九月，金人攻打东城，赵立招募壮士焚烧他们的云梯，火却反向烧来。赵立叹息说，难道天不住顺吗？一天风转，烧毁了一架云梯。赵立高兴，登上凳道观看，飞炮击中他的头部，左右急忙救他。赵立说，我终究不能为国消灭贼寇了。说完就死了，年仅37岁。众人相哭。朝廷命参谋官程括代理镇抚使守城。金人怀疑赵立诈死，不敢行动。过了十几天，城池才陷落。起初朝廷听说楚州缺粮，给了10000斛粟米，命令两浙转运10里城造从海道先运送3000斛，还没出发楚州就失守了。赵立的家人在徐州先遭残害，他单骑进入楚州。他为人刚直，不识字，忠义出自天性，善于骑射，不喜声色财力，与士兵平均领取粮饷。每次作战都披甲胄率先登城，有退却的他大喊着飞马赶到，抓住就斩首。刚进城时，和徐楚两州兵不满万人，两州兵众不和，赵立善于安抚驾驭，没有人敢有私怨。他仇恨金人，说到金人必定咬牙发怒，俘虏到金人后肢解示众，从未向朝廷献捷报功。刘裕派赵立的故交送信劝降，赵立不拆信，用油布捆好到街市上焚烧，并且说，我消灭这些贼寇一定要灭了刘裕才罢休。因此忠义之声远近都倾心佩服，金人不敢直呼其名。被围已久，众人更加困苦。赵立夜间焚香向东南方向跪拜，哭泣说，誓死守城，不敢辜负国家。他命令众人击鼓，说，援兵到了，听到我的鼓声就会响应。这样过了几个月，始终没有援兵到来。赵立曾经告诫士兵，不幸城破，一定要巷战决死。等到城陷，众人遵从他的嘱咐。自金人侵犯中原以来，所攻下的城池大多用虚声胁迫投降，只有太原坚守超过两年，蒲州城破时杀伤大致相当，都为金人所忌惮。而赵立的威名战功都超过他们。死讯传来，朝廷辍朝，追赠他为奉国节度使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荫庇子孙10人，谥号忠烈。第二年，金人退去，在桥楼下找到赵立的尸体，脸颊骨上还有箭孔。朝廷命官方办理丧事，后来为他立祠，名叫显忠。王父以龙图阁代制身份任徐州知州。建炎三年，金人从习庆府领兵包围徐州，王父与儿子王乙一同守城，率领军民力战。外援不到，城陷，王父坚持坐在厅堂上不走，对年喊说，死守城池的是我，监郡以下的官员没有参与，希望杀我而赦免僚属和百姓。年喊想招降他，王父谩骂求死，全家百口都被杀。巡检杨鹏年也死了。事情上报后，追赠王父资政殿学士，谥号壮杰，在楚州立庙，号忠烈，荫庇其家5人。王忠直是太行的义士。绍兴九年，攻取石州等11郡，被授任武功大夫、化州观察使，统治河东忠义军马， 并任代州知州。不久免去阶官，任见宁军承宣使、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、河东经略安抚使。第二年，金人围攻庆阳甚急，率臣宋万年登城据守。恰逢川、陕宣府副使胡世江、传习王忠直率所部前往陕西会合，行军至延安，叛将赵维清抓住王忠直，让他拜读诏书。王忠直说，本朝的诏书我就拜，金国的诏书我就不拜。赵维清将他押送到金右副元帅撒离和那里，不能使他屈服。撒离和派贾氏带他到庆阳城下，劝他招降。王忠直大声喊道，我是河东部佛山的忠义之士，被金人抓住，派来招降，希望将士们不要辜负朝廷，坚守城池。王忠直马上就要死在城下了。撒离和愤怒地质问他，王忠直敞开衣襟大声说，应当赶快杀我。于是被害。胡世江上报此事，追赠王忠直奉国军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印币齐家十人。唐祈本来是卫士，建炎年间高宗航海避难，唐祈因病留在越州。李业献城投降，金人啪巴据守越州，唐祈袖藏石头埋伏在路旁，等啪巴出来袭击他，没有击中而被捕。啪巴责问他，唐祈说想打碎你的脑袋，死后做肇事的鬼。啪巴说，如果人人都这样，肇事怎么会到这种地步。又问李业，作为统帅尚且献城投降，你是什么人竟敢如此。唐祈说，李业为臣不忠，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，还说什么这个人。于是回头对李业说，我每月俸禄才15斗米，都不肯背叛主人，你享受国家厚恩却这样，难道还算得上是人吗？谩骂不止，一点也不屈服。啪巴催促杀他，至死骂不绝口。事情上报后，下诏为他立庙，赐名金钟。李振是汴京人，靖康初年金人进逼京师，李振当时是小校，率领所部300人出战，杀死金人骑兵700余人，不久被俘。金人问南朝皇帝在哪里，李振说，我的皇帝不是你们应当问的。金人发怒，把他捆在亭柱上，一块块割他的肉，皮肤肌肉几乎割尽，腹部还有气息，仍然骂不绝口。陈求道，字得之，咸宁人，考中进士。靖康年间任判都水监。等到朝廷讨论二弟出郊请和时，陈求道极力反对，但不被采纳。钦宗知道康王兵多，陈求道请求加封康王为元帅，携带蜡书前往的8人都遇害，只有陈求道推荐的刘定送达书信后返回。金人立张邦昌为帝，下令在京官员不朝拜者处死，陈求道称病不去，吐血多日。开封尹亲自拿着张邦昌的命令召他，终究不能使他屈服。陈求道因为二弟蒙尘，多次想自杀，因被救得免。在此之前，陈留黄河决口，40多天漕运不通，京城非常恐慌。开封尹宗泽命令陈求道治理，7天内黄河完全恢复故道。建炎4年，朝廷任命他为湘、邓、随、尹镇抚使，因奏报兵粮不足，待命未出发。他从咸宁带着家眷到嘉鱼谋生，遇上乱兵起事，于是到蒲圻寄居在龙堂僧寺。不久，招抚使刘忠叛变，一夜之间数千人聚集，驱赶陈求道的家眷返回嘉鱼。到了名山旅店，贼人摆酒食，奉陈求道为主，准备南走湖湘。陈求道正色严厉拒绝，贼人发怒，杀了陈求道的妻子蔡氏及2个儿子陈福、陈权，一定要他顺从自己。陈求道骂得更厉害，贼人砍他的嘴，拔掉舌头割断，只有陈福的儿子陈凯逃入山谷得以幸免。贼人退去后，才找到陈求道的尸体，埋葬在新碑。